我们的主，我们请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，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赦免，今天显出你自己的同在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今天何西阿书，你再一次给我们话，你再一次光照我们。不管是在这里交通的，还是在这里来读你圣经的，但愿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。而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借着你的话不断地光照我们。主，让我们从我们的深处和你更近，让我们在我们的深处能够成为顺服你的子民，能够懂得你的旨意，能够做一个认识耶和华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读何西阿书的第五章。现在我们请Grace 读一下，都先把第五章读了。
第五章，众祭司啊，要听我的话；以色列家啊，要留心听；王家啊，要侧耳听。审判要临到你们，因你们在尼斯巴如网罗，在他坡山如铺帐的网。这些被虐的人，私行杀戮，罪孽深极深，我却撤职他们众人。以法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法莲呐，现在你行淫了，以色列被玷污了，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，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。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，生了狮子。到了月数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喷灭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，在拉玛吹号，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：便雅悯的，有仇敌在你后头。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变为荒场。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，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我必愤怒倒在他们身上，如水一般。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，就受欺压，被审判压碎。我视以法莲如虫蛀之物，使犹大家如锈烂之木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波王，他却不能医治你们，不能治好你们的伤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，向犹大家如少张狮子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我要夺去无人他救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
谢谢。我们已经读过何西阿书四章。那么在四章的一开始第一章，我们就看见神借着何西阿对以色列人说话，主要的是责备他们，他们行了淫乱。这个淫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天地都有淫乱，就是人实在的有行为上犯了淫乱的罪；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拜偶像，拜巴黎，成了一个行邪淫了，这是两方面。所以神借着何西阿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虽然成了一个行淫的人，成为一个淫妇，神仍然要救他们，有救恩临到他们身上。也就是说，耶和华的这个救恩就临到那一些背逆神而行邪淫的人。所以借着 这个割灭生下的三个孩子，每一个孩子神都给他取了一个名字。那么意思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对吧？第一个叫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神要讨耶夫的罪。第二个挪罗哈马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再蒙怜悯。第三个为什么叫罗阿米？就是不再是我的子民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就是神啊要先审判他们，然后神还怜悯他们，所以以后他们就不是再叫挪罗哈马了，也不再叫罗阿米了。神仍然叫他做阿米，叫做路哈马啊。这个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告诉我们神要给他们救恩。第三章是说到神的对他们的拯救，乃是用救赎的办法，要用银子来救赎他们，乃是用生命的粮来喂养他们，而且要他们围着神来独居。我们也说过以色列人差不多有2000年他们是在那里独居，他们也分散到各个国家中间。以后神应许他们等末后的日子基督要拯救他们，他们还要回来。第四章神就责备了祭司，责备了先知，责备先知。那么到第五章就继续责备先知，责备祭司。所以第五章就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，就是以色列的祭司，以色列家要留心听，王家啊就是做王的这个家要侧耳而听。听什么呢？审判要临到你们，那就是说神要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在米斯巴如网罗，在塔珀山如铺张的网。那么以色列人在米斯巴，米斯巴这个地方是在便雅悯地里面，塔珀山是在拿弗他利的境内。或者我们有地图啊，我们请翻过来，我们看这个，这个地图的第二图啊，第二图，这个地图的第二图，第二图的这个下面有一个角，它的右下角有一个便雅悯的地图，看到没有？看见了哈。便雅悯的地图靠近西南面有一个立体写的叫做米斯巴，看见没有？米上面是米字，米斯巴，米斯巴，看到没有？所以米斯巴这个地方是在便雅悯的境内。米斯巴找到没有？啊，米斯巴，三个米斯巴。找到了吧？米斯巴这个米字是在便雅悯的悯字的旁边。啊，米斯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塔珀在哪里？塔珀你就要看上面看，看到北方去了，有个绿颜色的叫拿弗他利，看到没有？拿弗他利的南面有一个叫塔珀山。看到没有？他不上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北边一直到南边，一直到南边。那么，因为边疆领地再往南边就是犹大地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没有这里没有说到犹大了，啊，没有说犹大，犹大是黄颜色的，没有说到犹大，乃是说到边疆领以色列的南方到他的北方，或者北方到南方这些地方啊。他们都有网罗，什么叫做网罗？就是我们要去抓那个鸟的时候啊，要用一个很大的网丢过去， 使那个鸟啊能够在网里面网住不能出来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的米斯巴如网罗，在塔德山如孤张的网，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计划要害人啊，要犯罪，就像王把这些人网起来。第二节，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，罪孽极深，他们的网络就是网络人，最后要把他们杀掉。我却斥责他们众人。第三节，以巴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巴莲呢、啊、现在你行淫了，以色列被玷污了。这里说到以色列，这里又提到以巴莲，以巴莲是以色列里面的一个支派。上一次我们说过，在圣经里很多时候是用以巴莲代替代表以色列，因为以巴莲是以色列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派，或者说有势力的一个支派，以巴莲。那么在摩西以后就有一个人啊，叫做约书亚。约书亚这个人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啊，以法莲支派的人约书亚，他就来引导，在摩西以后引导以色列人。摩西是利未人啊，摩西是利未的后代。那么好、啊、或者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如果我们把这个书啊这个民书记啊十三章啊，如果大家啊旧约的民数记十三章，第八节，这个就说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欧，何西欧这个人啊就是约书亚，就是约书亚。以后就是摩西给他起名字就叫约书亚啊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。那么以后如果我们还记得，在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时候，所罗门以后以色列就分裂成两个国家，一个叫以色列国，一个叫犹大国。犹大国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，以色列国是耶罗伯安做王。那个耶罗伯安又是以法莲支派的人啊，耶罗伯安又是以法莲支派的人。这个我们可以把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二十六节，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六节，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举手攻击王，就是攻击所罗门。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，你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。他以后呢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。啊，分裂以后他成了第一个王。他做第一个王以后，他就列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旦，就是在北方，一个在伯特利，在南方。他就是这个以法莲人。所以以法莲支派当时在以色列的里面是比较有势力的一派啊，有势力的，有力量的，比较突出的，有实力的一个派啊，以法莲支派。所以圣经里常常把说以法莲的时候，犯的罪就是以色列人犯的罪。但是今天我们在读第五章，这里特别把以法莲提出来，也就是说在以色列这里头有一个以法莲支派，这个支派是在以色列里面很突出的，犯罪很突出啊，很突出，所以就把他们提出来了。 所以第三点，你看以巴莲为我所知，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。以巴莲呢、啊，现在你心明了，意思就是邪淫、拜偶像，以色列被玷污了。以巴莲心淫，以色列就被玷污，所以你看它是一回事情啊。因为他耶罗波安做了两个金牛犊，就是你邪淫，这个就把整个以色列都玷污了。第四节，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，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远离神，是背叛神，实际上不是归向神。也有淫心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个淫心，这个心字在原文是灵字 spirit， 因为他们的灵就错了，他们灵是拜偶像的灵，是行邪淫的灵，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去认识耶和华。这里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归向神，所以这里就更深一点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行为的问题，而是理念的问题，灵的问题，灵错了。第五节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并因自己的罪业跌倒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一个骄傲的人他是绝对不会归向神的人，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自夸的人，就是一个自己依靠自己办法的人，他不会归向神。所以他一骄傲，这些就当面就见证他自己的错。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业跌倒，就是倒下去了啊，在这条神给他们定规的这条路上失败了，跌倒了。犹大也必和他们一同跌倒，犹大是另外一个国，何西欧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不是犹大的先知，但是这里把犹大提出来，犹大也会和他们一同跌倒。那么下面我们就会看见，这里就说到犹大。你看十三节，今天的十三节，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他们就打发人为亚叙去见耶微布王。这里就是说犹大也好，以色列也好，他们都求亚叙的帮助，所以就说他们都要跌倒啊，他们都跌倒。第六节，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却寻不见，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。他们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，就是去献祭啊，去献祭，现在是面前献祭，神不希望他们献祭。为什么？因为献祭是外面的，献祭是外面的，灵是里面的，他的灵就错了，所以他想用外面的献祭来解决他的罪的问题，来解决他灵里面的问题，这是解决不了的。所以第六章，我们可以先把第六章说一点。第六节，何西二书的第六章第六节，我喜爱良善，良善就是连续的意思，不喜爱祭祀，就是不要你们来献祭。喜爱认识神，胜于凡祭，就希望你们从灵里面来认识我，而不是要你外面的这个凡祭。这是神说的。所以他们现在牵着牛羊去见神，想献祭给神，神不要，神离开他们。第七点，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。这个行事诡诈不是向人来行事诡诈，是向人，是向神行事诡诈。神在责备他们的时候啊，有两条路线，第一条路线就是他们怎么对待神，第二条路线就是他们怎么对待人。在神的律法里面，神的诫命里面，就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怎么对人，另外一个方面神的要求是怎么对神。他们是对神行了诡诈，生了狮子， 这个狮子的意思就是他们的后代，或者说产生的结果，离开神行诡诈产生的结果，就是有一些中文把它翻成狮子，在英文是 strange children， 就是一般的东西，外邦的东西，他们结果得到的都是外邦的这些 后果啊，应该是这样讲，外邦的后代，外邦的后果。到了约索，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已被吞灭。约索应该是他们在神的面前守节的时候，神就说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要向神守节的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地业就被吞灭，神要审判他们。因为他们要跌倒啊，要审判他们，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审判要临到他们，你看到要临到你们，审判要临到你们，第一节那就告诉我们真要审判他们。这下面就告诉我们刚刚说的，就是神的审判，他们的地业要被吞灭。第八节，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，在拉玛吹号，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，便雅悯啊，有仇敌在你后头。这三个地方，一个叫基比亚，一个叫拉玛，一个叫伯亚文，都是便雅悯这个族的地方。或者我们再把这个地图啊，刚刚看的那个小图，我们请转过来。刚刚我们看见了米斯巴，现在米斯巴的上面一点，往北边一点就是拉玛，看到没有？好，然后再看往东边，米斯巴往东边走，横起写的基比亚，看见没有？横的几个字叫基比亚，看到了吧？基比亚
基地，
基地啊，看到没有？基地啊，那就是在便雅悯的雅字的往南走，第一个叫加巴，第二个就叫基地啊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字往下面走。那么这是这里两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叫伯亚文，伯亚文那这里没有把它突出来，但是你可以看见雅字的东北东。北面有一个 I， 看见 I， 看到没有？就在这个 I 的旁边有一个，就是变亚文，伯亚文，但是他没有给你标出来。我们怎么知道他这个地方是伯亚文呢？这一个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弄清楚，它是变亚悯里面一个地。约书亚记第七章。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七章，第二节，好，这里告诉我们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，第一仗是在耶利哥打，第二仗就在爱城打。所以第二节你看，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。刚刚我们看见那个有爱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爱字实际上爱字，他是把它，那么伯亚文就在他旁边啊，那个没有标出来。所以今天的第八节开始，这里就说到神对便雅悯的审判，神对便雅悯的审判，这块地的审判。有仇敌在你后头，第八节，第九节，在责罚的日子，以法莲必变为荒场，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。这里是说到便雅悯， 那么便雅悯和以法莲是挨住的，便雅悯的北边就是以法莲，这两个支派的地是连在一起的啊，你看这个地图就看得出来他们是两个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神在审判便雅悯，也审判以法莲，在这个地上同时审判，并且神在以色列支派中神还有将来必出现的事情，神还要告诉他们。第八节第九节就说到是要审判便雅悯，审判以法莲。第十节，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，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，如水一般。因为第一诫是神所定的，是神借着约书亚分给他们的，你不能挪动这个地界。那么犹大的首领他就挪动地界，挪动地界的目的就是要把别人的地拿到他里头来，好增加他自己的地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不对的，违背神的。所以犹大的首领神也要审判他们，因为他们做了这个事情。十一节，以法莲因诺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，被审判压碎。从人的命令，那就是下面要告诉我们，他要去找亚述王。啊，十二节，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，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，就是在他们那里没有一点好的地方，都是蛀虫蛀坏啊，或者已经朽烂了，一个木头完全朽烂了。为什么十三节就讲以法莲见自己有病，犹大见自己有伤，这个病这个伤都是指着他们的罪，因为有罪神就审判了他们，一审判他们他就感觉到自己有病了，自己受伤了，所以他们就去求人帮助，就求亚述王来帮助他们，就求亚述的耶雷布王来帮助他们，他却不能医治你，不能治好你的伤，你们的伤他治不好，因为这个伤是神的审判啊。所以第八节就说，在基比亚虽小，在拉玛吹号，伯亚文吹出大声说，仇敌在你的后头，责罚的日子来到了，以法莲要变为荒场。那么这一个就是受伤了啊，这一个就是神的审判来了，但是你要去找亚述王帮你的忙是不行的，不能医治你的伤。十四节，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，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，我必撕裂而去，我要夺取无人打救。这里就是说神要审判他们，神就像狮子一样的来审判他们，没有人能够打救，因为他们有罪，神的审判要到。第十五节，我要回到原处，等他们自觉有罪，寻求我面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。这里又指出来，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唯一的道路，乃是他们自己要觉得自己有罪，自己觉得也自己有罪，才能够寻求神的面，要回到神的面前去。这是拯救的唯一的道路。那么他们能够自己觉得自己有罪，就是承认自己的罪，那这一个必须是灵里面的事情，而不是外面的事情，不是献一个祭就完了，而必须里面认自己的罪，寻求我的面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。好，现在这个本来这个十五节啊和第六章的一二三三节是连在一起的，但是因为他分章的时候就把它分开了啊，所以我们就一起来。你看我现在或者我把第六章的一二三节我连着读一下好了。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与神光，他被临到我们像甘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那么这是连在一起的，因为第十五节啊，第五章的十五节神说 神要回到原处，意思就是说神审判了他们，神像狮子一样的撕裂了他们以后，神就等候了，等候他们转回向神，啊，等他们来切切寻求我。好，所以神就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一定要寻求神，这是唯一的路。所以你看第六章第一节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不能再去找亚述王了，这是唯一的路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管遇见了什么环境上的难处，或者神在那里管教我们，我们遇见了许多的事情，你要看见唯一的路就是回到神面前去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你要求任何人的帮助都没有用，而且越搞越深，越搞越深，罪越重，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说，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，神像狮子来撕裂了他们，但是神来医治他，亚述王不能医治他，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，这个我们要感谢神，这是神的应许啊。如果你真正是神把你撕裂了，你要看见他一定要医治你，你只要转回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你千万要有信心，你千万不要说他撕裂我他不会缠裹我，我赶快离开逃人，不要，是应许你，他既然是撕裂你，他就要医治你，他既然打伤你，他一定要缠裹你，他要负你的责任啊，这是神负你的责任。第二节，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，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。两天三天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么三天，三这个数字啊，是代表复活的数字，主耶稣是第三天复活的。两天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有人啊有这样的看法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看一天，千年如一日，千年如一日，所以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，这个两天就应该是两千年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人他们灭亡国家以后，灭亡以后要等到两千年，在这两千年里头啊，他们也没有王，也没有首领，就是第三章的第四节，以色列人也必多日去独居，也没有君王，也没有首领，也没有祭祀，也没有柱像，也没有以弗德，也没有家中的神像啊，没有。那么这两千年里头他们什么都没有，那么两千年以后啊，这就是他们苏醒，那就是他们回国了，1948年他们归国了，啊，归国了。这个没有完，第三天，那还有一千年，那一千年是指的什么讲呢？那就是说千年国度，天国了。那就是说两千年他们处在这个情况，还有一千年是怜悯他们，那就国度来了，啊，他们就复活了。啊，就是有人啊，因为读圣经，啊，说到。神看千年如一日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这里可能是一个预言，预言以色列人有两千年的时间啊，在那里神让他们回国，但是没有复兴，真正要复兴的时候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，你看第三章的第五节，后来以色列人被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那是基督了，上次我们讲了，后来了，等末后的日子，必尽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，这是末后的日子啊，末后的日子。好，第三节，第六章第三节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不但是以色列人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，要认识他的作为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，不会认识他的作为，就是神到底是怎么做。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作为，我们知道他应许了我们，撕裂我们就要医治， 你就不去找人了，你就回到神的面前去。他打败我们，他就缠裹你，也不要去找人，因为那不是在外面，所有的救恩都在里面，没有外面。如果你到外面去找，反而找不到，你到里面去就找到了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在我们里面，他出现切入神光，这个是指到主耶稣天国的时候啊，他是早晨的光，晨光。他命令到我们像甘雨，这都是指到基督的第二次来。晨光啊，在原文里头它不是没有光这个意思，它是黎明啊，一切都过去了，黎明开始了， Morning Dawn 就是早晨开始了。临到我们像雨 Rain，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，这是指到基督的第二次再来，基督的第二次再来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要请姊妹读读第六章的第四节，读起，或者请你把第七章一起读了，好不好？
第六章第四节，主说：“以法莲呐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初散的甘露，因此我即先知砍伐他们，依我口中的话杀落他们。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司，喜爱认识神胜于犯戒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，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，激烈是作孽之人的神，被血 沾染，强盗成群，怎样埋伏杀人，祭司接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落，行了邪恶，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，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，以色列被玷污。犹大，我使秘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。第七章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，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，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，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饼的 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死火捉网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饮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拉手，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碎恶。到了早晨，火气炎炎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外邦人称赐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乃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雅叙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赫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号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悖逆我。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臂膀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。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 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。
福音六章的第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十三章，全十三章完，这里就是神说以法莲和说以色列的罪。从第六章的第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十三章，整个《何西欧书》有十四章，最后十四章时候说要他们转回神面前，这里就开始说到他们的罪，啊，一件件的说到。第四节主说：“以法莲呢，我可向你怎样行呢？犹大，我可向你怎样做呢？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，又如熟散的甘露。”露应该是好的，云雾也是好的，因为云雾啊可以带来雨水，带来雨水。但是这个早晨的云雾啊，那就是很容易就散掉了，风一吹就没有了。甘露，露水，太阳一出来也就没有了，就是疏散，就是说明他们的好行为。他们的良善是一时就过了，也就是说凭他们自己的肉体他们不能够做什么，凭他们的肉体他们不能做什么。那么反过来就是说他们都是靠他们自己的肉体在那里活，用他们的行为，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是良善的，也可以说他们想靠他们自己的行为来守全这个律法。神就告诉他们，你们都是暂时的，不行的。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情况，我们都希望啊，我能够忍耐，哎呀，我能够忍耐，我能够有爱心啊，我能够不发脾气啊，那么我能够自己控制自己，这个都是暂时的。一个人你忍耐一次可以，两次可以，靠自己你到三次可能就忍耐不下去了啊，忍耐不下去了。所以有一个妈妈就告诉我，她说我这个孩子啊实在不听话，第一次不听话不做作业，我就打他，打了就做了，第二次回来又是这样。后来啊她说身体以后手术说的，就是我不应该对发气啊就可以不要犯罪啊，生气不要犯罪。他说我就试着不打他，但是一不打他我里面就好难过，忍不住啊，好像很辛苦，他用广东话讲很辛苦啊，我就没有办法，不打不行，但是我要忍就忍不下去，忍一次可以，忍两次可以，忍三次我忍不下去，这是靠自己的办法。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一句话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，这是一个原则，离掉我不能做什么啊。最近我接到一个弟兄写了一封信来问我一个问题，这个青年人啊很稀奇的，只有十八岁，但是他看了很多属灵的书，他自己啊也很追求，他就告诉我他在读高中啊，他说你看我这个怎么办，他说啊常常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啊有一个一个他是写的情欲啊，他说我想克制他克制不了，你看他也克制他啊，他说我也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但是没有这个力量，你看他就觉得啊，但是你看我怎么办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心理，所有的宗教就是告诉你一个办法让你去修行，靠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己，来克制自己，解释很多东西啊，比方说你不要发脾气，发脾气对身体不好，你要有涵养，遇见事情啊看开一点想远一点，这是人的办法。那么我们信耶稣就不是这样的，那就是说我这个人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和耶稣发生关系，必须和耶稣关系，你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一定天天要在葡萄树上，你有了它你就能够得胜，你就得胜了，没有他你就没有得胜的生活，你就用自己的办法啊，这个佛教是用人的办法来修 修成一个佛啊，啊，所以放下屠刀，离地成佛，这是他的说法了。实际上，他能不能够修成一个佛，这是他自己在那里解释了。在我们来看，他修不了佛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没有主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良善最好是到良心为止，就是良心为止，不违背良心啊，对得起良心为止。他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良心，可是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圣洁啊，远远超过良心。我们是有神那样的爱啊，要这么高了，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灵结的那九种果子，那就是我们是很高的啊，所以外邦人他是没有的，比任何宗教都没有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主耶稣发生关系。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对犹大人讲，对以法莲人讲啊，这里的第四节的以法莲人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嘛，他们的良善短短的，靠自己的办法不能够长期下去的。第五节，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，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用他的话，用他的道来杀戮的意思，不是真正把他们杀死。这个我们可以用一节圣经来说，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的，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些良人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神的道就是神的话，是活泼的，就是生命的，它是属于生命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有能力的，比一些良人的剑更快。所以啊，今天说要杀戮，使用他的话来杀戮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把魂和灵、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，把它破开，就要显明我们魂里面的意念，我们的灵是一个什么情况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情况，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可能还不一定能够认识我们自己，就借着神的话就光照我们，启示我们，我们就看见了。那么神的话一来，就比利剑还要厉害，比良人的剑厉害，一下就把我们剖开了，我们自己都有的时候不认识自己。所以有一个姊妹，她两个星期以前她就说一件事情，她有一个女儿晚上上班，一般晚上下班十点半就应该回家，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啊，听说她是跟她的姐夫吵了架不回来，到了十一点钟妈妈在家里怎么也没有回来，因为她姐夫和她住在一起，可能她是不想回来见姐夫，见姐夫也没有回来，十一点钟到十一点半还没有回来，这个妈妈就急了，也没有电话回来，她就祷告说啊，求你要不要回来，就说如果今天她回来以后，第一个求神保守她不要在外面出事情，一个女孩子差不多二十岁吧，不到二十岁，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她回来了，我要重重的罚她一下，真是气人啊。那么就在她要准备要罚她的时候，神就在里面给她讲话，神说你还不是常常不听我的话，这个就叫刺入破开，这个就叫杀戮。神的话来了，一说他就说啊，是这样，我经常不听你的话，你还没有重重的责备我罚我，那么今天啊，只要他回来了我也不罚他了，求你带他回来。他就说了，一说完以后电话就来了，他女儿怎么讲，他说我在外面剃头啊，晚上没有时间，晚上在外面理发啊，把时间耽误了。他说妈妈，我很快就要回来了，本来他在电话里要责备他几句的，现在他不说了啊，他就知道了，只有把这个孩子交给主，为他祷告， 不是我责备了他罚了他他就好了他就改了，不是这一个。他带到神的面前，你我也常常不听神的话啊，我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才行。你看他里面就有神的话，所以神的话就比良人的利剑很快，能够把我们的思想破开呀、啊，能够辨明我们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，这是神的话。所以今天的这六章里头你就看，因此我就先知砍伐他们，就是神的话了，先知就传了神的话来砍他们，但不是把他杀死啊，因为口中的话杀戮他们，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刷出，你看那是光照的啊，甚至借着光来照亮他们，砍伐他们杀戮他们都是光。第六节，我喜爱良善，良善就是连血了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反击，不是说你要献一点什么给神，我们都是想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祝福了我，我这个月我奉献多少钱，神不是喜欢这一个，就是喜欢的都是反击，不是你拿多少给神，神乃是喜欢你认识神，喜爱认识神，这是神所喜欢的。第七点，他们却入亚当背月，亚当神和他是立了一个月，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，其他的果子你们都要吃，只有分别善恶之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亚当承认了，但是他背约不吃了。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们是背约的。那么你看何西俄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也读过这样的话，第一节第二节，但其假释不见前言，你看到没有，不见前言就是背约嘛啊。第二节，何西俄书的四章第二节，不见前言就是不实践你原来承认的话。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啊，啊，主啊，你为我成了什么事情，我今后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把我奉献给你啊，我一定怎样，后来我们都忘记了，我们在身边的许多月都忘记了啊，都忘记了啊，就是不见前言了，我们都是背约了。在境内向我行使诡诈，第七节，第六章的第七节，向神诡诈，诡诈就是欺骗神吗，欺骗神。第八节，基列是作业之人的城，被血沾染。基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城的意思，就是city的意思，就是city的意思。边安民有一个城叫做基列耶林嘛，就是耶林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城里面都是被血沾染，都是杀人。第九节，强盗成群，这样埋伏杀人，祭祀接待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人，就是祭祀和强盗都是一样的情形。第四节，在以色列家我见了，可真的是在以法莲那里有隐形，以色列被玷污，以法莲有隐形，以色列就被玷污。现在我们读了第五章啊，因为以法莲是以色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派，他出问题了，以色列就被玷污了。十一节，犹大啊，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，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藏。这个收藏的意思应该是一个祝福的意思，收是丰收的收啊，丰收的收就是结果。被掳的民归回，那就是神带领他们回来，神带领回来，也就把丰收的祝福 harvest 的祝福也带回来啊，也带回来。那个时候神在祝福你们，所以被掳的民归回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被掳的民会归回，那就是神怜悯以色列人，怜悯犹大人，他们回来了，命定的就是 appoint， 你定好了，一定神要给你祝福。所以第六章这里呢，继续是说他们的罪，又说到神心里喜爱的是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也说神借着先知说的话的目的就是要光照他们， 把他们心里面的东西给他们显明出来。好，所以这里说到他们背越，说他们行事诡诈，说他们有淫行，说他们在那里到处在杀戮人，城里面都是杀人流血的事情。但是最后神还说到，还要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，被掳是神审判他们，最后他们还要归回，那个时候神要祝福他们。第七章第一节，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以巴年的罪业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得出来。神想医治他们的时候，你看他们的罪就显得出来。以巴年的罪，撒玛利亚是以色列的一个capital， 是他的一个京城啊，撒玛利亚。那么神想医治以色列以巴念的罪，撒玛利亚的罪就显露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责任如是偷窃，里面就是他们内部有责任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，里外都在有罪，都是在那里抢劫偷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行事虚谎啊，都是虚谎。他们心里并不思念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，意思就是他们没有想到我看见他们这一切的事情，我都知道，他们以为我不知道。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犯罪的这些事情，他们虚谎的这些事情，偷盗窃的这些事情，抢劫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把他们捆绑起来了，他们完全在罪的里面被缠绕起来，这些都在我的面前，他们以为我不知道。第三节，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他们要讨君王的喜欢，首领喜欢，怎么样呢？他们就行恶，他们就说谎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首领、他们的君王是喜欢这些说谎的事情，喜欢这些犯罪行恶的事情，因为上面喜欢，所以下面你就做。第四节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，顶着烧热，从盘面到拔面的时候，但不是火作旺，在我们往宴落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往与邪门人拉手。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烈焰。第七点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这一节从第四节起一直到第七节，这里主要突出一个字，就是热，发热。何西俄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，何西俄去聚了迪拉因的女儿割灭，割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热的意思，这个字就是热，这里就指着淫乱，热是指着淫乱来讲的。第四节这些翻译都是不是很好，它是按照字面上的翻译，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大清楚。这个火炉被烤顶的烧热，这就是说到热，从盘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是火灼旺，灼旺呢就是说不是大火，是小火要使它发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拿这个面粉加上 yeast 发酵的时候，你不能用很高的火，一烤就把它烧死了，你一定要微火，你没有温度也不行，还得有一点温度，还要有点热力，但是不能发旺啊。那么慢慢的要使它整个发酵发大了，发起来了，你也不能发得太大了，如果太大了就酸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得考虑一下。所以啊，他就拿这个来比方，它就是像团面的到发面的时候，它也要有热，也要有热，但是不是大的热， 但是这里可以告诉我们，他们的首领，他们的这个君王，他们就是要热，他们就是要热，因为他们心灵就是要热。所以第五节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这个烈性原文就是热，酒就是发热。所以啊，他们在心灵呢，他们就喜欢热，喝酒也是为了心灵，就是发热。以邪慢人拉手，就和坏人成群了，大火。第六节，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也是热，你看到没有？他们就是热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奄奄，他们就是要使这个淫乱的心发热，发热，这一段就是这个发热，它就慢慢慢慢就热起来了，就像喝酒一样的，使它热起来了。这个烤饼的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奄奄，那就是发面发起来了吗？发了以后马上就火炉就要加热了，一加热的目的要把它给烤起来嘛，啊，烤起来就不要它再发了。那么他们的首领啊，这个比方他的首领，他们就是落到这个热的里面去了，发热。所以第七节就是众民也热入火炉啊，大家都在这里热了，在淫乱的世界上都在那里发热。后面一句话最后前面加一个热字，热烧灭他们的官长，热，大家都是热，热到最后就把那个官长都烧死了，啊，他们就因为这个热，起淫乱，最后就死在这个热的上面，他们都喜欢热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因为热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，没有一个人要悔改自己的罪，从热的里面出来。到神的面临去，没有一个人，大家都在热的里头，一直到死，啊，一直到死，酒也使他们热，他们就好像是在烤饼的这个炉的里头，使它热起来，慢慢慢慢就热起来，热到最后，他们就死了。第八节，以法莲与列邦掺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神在这里说他们。以法莲是和外邦人掺杂，就是和外邦人没有分别，外邦人犯罪他们照样的犯罪，外邦人怎么做他们就跟他们一样掺杂在一起，没有一个圣洁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什么叫做没有翻过的饼？就是我们在做饼的时候一定要两面翻，如果有一面翻，就是一直不翻，没有翻过的，就是有一边因为受热的影响，就一定烤焦了，死了，那一边就根本没有熟，那就这样一个情况。所以没有翻过的饼，就是一方一面是过狠了，啊，过热了，一定是到了，烧焦了，不能吃了，可是另外一边根本就没有成熟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手里就像一个饼，这个饼一定要顾到两面，而不能只弄一面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举个例来讲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你知道，一个我们是要有圣经的知识，我们要读圣经，要有圣经的知识。有圣经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成熟。那么有的人就说中一面，拼命解经，这就是神学院里面做的。神学院训练一个牧师，啊，训练一个神学生，主要就是要把知识告诉他，圣经的知识告诉他，但是生命这一方面就很少。生命是指的成熟来讲的，我们是要这个饼要熟，而是指的生命的成熟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注重一面，你就看见那一面就过了，烧焦了。所以有的人因为圣经的知识 很多，就有一点钻牛角尖了。这一钻牛角尖的结果，很多道理都讲错了啊！你不要看他在讲圣经，很多圣经都讲错了。比方我最近就看一本书，他就是这样讲了，他说没有三二一的神，神就是一位，耶稣就是父，耶稣又是子，耶稣又是圣灵。他说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在肉体里面的耶稣祷告，在他里面的灵，这个是个牧师讲的道，肉体的耶稣就是子，祷告在他里面的灵，圣灵就是父，他就这样解释啊，没有三二一的神，这是他解释。那么还有人解释，钉十字架的时候是父子灵三个一起钉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经上说他们不能够分开，所以定的时候不能是耶稣一个人定，大家一起定。那么定的时候耶稣怎么在那里说，我的父我的父你为什么离弃我啊？那不是神就离弃他吗？要么就三个都一起跑了，要么就三个一起定，三个一起跑，这就是圣经的，就是着重那个字词的分析，着重那个字词里面就讲了，实际上这些都叫异端了，都异端出来，这是很危险的，就是只注重意念。如果我们从生命里面的长进里头，你就会看见他这个是说不通的，他这样讲是错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乃是为了生命的长进，为了神是我们生命成熟的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成为神的真理，都是两面的，不只是一面的。所以有的人觉得说传福音很重要，他就完全把精力经济都摆在传福音上去传，但是福音倒是传出去了，结果这些得救的人没有得到喂养，生命没有办法长啊。现在在大陆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，所以异端就去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就是两边你都要注重，你不能只注重一面，这不行。那么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就是以法莲它是着重的一面，那就是外面，没有灵里面的看见，没有。所以因为他和外邦人掺杂，外邦人就吃他劳力得来的，他就不知道，因为他知道外面，他只知道去找亚述，只知道去找埃及，这是外面，他不知道要回到神的面前去，这些都是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去。没有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，就是他年龄逐步的大，他的自己没有感觉，也不觉得说我因为劳累的结果我这个身体都不行了，我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不只要落在外面，就是要有生命的整个，他没有觉得这个感觉是生命的东西，不是外面的东西。所以发莲这一块饼是没有翻过的，就是他只做工外面，没有做工里面，生命不成熟。第四点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所以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这个就是他做工一面外面，而不是归向神，没有回到里面啊，没有回到里面。十一节，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。鸽子是代表属灵的意思，代表圣灵的意思，属灵的意思。愚蠢无知就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知识，不懂得什么叫属灵，只知道外面，所以他们就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，想用这些办法来拯救他们自己。所以他们就是没有翻过的饼，也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不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，不懂得怎么叫做生命的需要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中听见的惩罚他们。这里神就告诉他们，神要惩罚他们，神不许他们一直留在外面，神乃是要这一个饼要翻过来，这也要他们真正成为国子，就是不是愚蠢的，能够懂得一些属灵的事情。十三节，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 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话，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不能向神说谎啊，不能向神说谎。什么叫做向神说谎呢？那么有一个老弟兄，他就有一个见证，他有一个儿子啊，可能你们也许听过，这个生下来几个月，一生下来以后，还没有生这个孩子以前，他就神面前祷告求一个儿子。后来这个儿子生下来以后啊，他就奉献给神，神啊，我这个儿子我就奉献给你，我感谢你给我一个儿子奉献。那给他奉献给神以后啊，几个月，可能两个月、三个月，这个儿子就发高烧。一高烧来了，他就埋怨神了，他说神啊，我求一个儿子，你给我一个儿子，现在又发高烧，到处看病也看不好。他是一个这个弟兄也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什么钱，所以他说也看不好，他就觉得埋怨神了。你不是不给我还好一点，你给我现在花那么多钱要去医这个病，结果啊，神就真的就把这个儿子啊，就拿去了，就死了，把高烧死了。死了以后啊，他就祷告了，跟神面前说：“神啊，好像你太狠心了，把你这样做。”神就告诉他们：“神说你不是奉献给我了吗？奉献给我们就是我的，你是真奉献还是假奉献啊？”哦，他说神：“是是是，他认罪了。神啊，我是奉献给你的，那就给你，这就过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神啊，我现在没有儿子，还得要一个儿子。”他又求神，神又给了他一个儿子，大概第二年又给他一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来了，他就宝贝的不得了了，这样看不好啊，绝对不能让他发烧，绝对不能让他感冒。大概到了一岁多，他就跟神讲了，这个儿子神啊，我不但奉献给你，长大了要他做传道啊，一定为着你用，属于你的人。你看他在这边负责，把这个儿子也交给神了。好了，那知道这个儿子啊，一岁多又发高烧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他又到神面前祷告，他说神啊，为什么啊，我这么小心带这个孩子，现在又发高烧了，又这个情况，这个儿子也死了啊。那么他就在神面前去求问了，神就告诉他了，他就很清楚了，他第二个儿子啊，神给他了以后，他就怕这个儿子死，赶快再多奉献一点。第一个儿子没有说奉献传道，这个儿子要奉献传道，目的就是神啊，你千万不要把他拿走了，他没有儿子，他的女儿全部都是女儿，你不要拿走了。那么现在我就奉献他的传道了啊，全部给你，是吧？这个在神面前神就告诉他，你把他奉献来传道，你是真心的还是你不是真心的？就问他，你是为了你自己保留这个孩子呢，你是不是想以后你还光宗耀祖，我这个儿子竟然怎么样出名了，传道，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吗？啊，儿子在那里有侍奉神传道，父母也有荣耀了，在教会里头也很光荣了。就问他，他自己就认自己的罪了，的确是这样，的确是这样，他的心就是这一个心。好了，他在说明他认罪了，说神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求报，你愿意给我你就给我，你不给我那是你的事情啊，我现在不求了，因为我里面太掺杂了，不纯净。后来呀，神又赐给他两个儿子，现在这两个儿子已经四十几岁了。第一个儿子就娶一个恩生恩典生下来的，靠恩，不是靠我奉献，是靠恩，是神的恩典。第二个儿子就起个名字叫恩还，又还给我了，去了两个又还两个，不多不少，刚刚也是两个。好了，他就修功了。这个老弟兄八十岁了。啊，八十多岁，所以我们在这里你就看见啊，每个人不同，所以你千万听我讲这个见证，这是他的见证，你千万不要想，哎呀，这个神太狠心了，你就不要想到你自己身上去，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个人的经历在神面前不同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完全不同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向神说谎，所以十三节啊，这里说他们去向我说谎。说谎啊，嘴巴说得很好听，心里不是这么一回事情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叫向神说谎了。啊，我们在神面前是怎样就是怎样，所以我们要亲在神面前祷告是倾心吐意，就是我是怎样就是怎样，啊，是怎样是怎样，神知道一切。第十四节，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号， 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离我。第四四节最好这样翻译，他们并不在心中哀求我，应该是在心中哀求我，不是诚心哀求我，在心中哀求我。哀求的意思就是认罪啊，哀求的意思就是回归啊，哀求的意思就是承认我自己不对啊，我有罪，我错了，哀求。乃在床上呼号。那么一个人在神面前不是，但是坐在床上呼号，这样叫有什么用呢？你不是从心里面，如果是心里面，那你就跪在神的面前，向神祷告。他们在那里求什么呢？也求五谷新酒，他们来聚集在一起来求这一个，但是他们仍然背离我，他们不悔改，他们的心，他们希望有五谷新酒，但是他们背离我。十五节，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竟图谋抗拒我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比舌头的狂傲，倒在刀下，这个埃及地比所人的讥笑。神第十五节是教导了他们，谁也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但是他们背离神，他们抗拒神，所以他们就求人的帮助。十六节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，因为他们归向亚述，归向埃及，他们用翻倍的弓，这个翻倍两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翻倍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虚假的弓，或者叫欺骗的弓。弓是为了征战的，是征战的，他们这个虚假的弓不是为了打仗。所以神在这里说，神说十五节，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意思要他们打仗，要他们征战。在基督徒来讲，今天是要和撒旦征战啊，和罪征战，他们不是这一个，他们这是欺骗的啊，他这个弓是欺骗的，虚谎的，就是他们不愿意征战，不愿意为神去征战。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还狂傲，舌头的狂傲就是骄傲的话。这个埃及地必遭众多人的讥笑，因为他的首领不按照神的旨意去征战，最后在埃及地他就倒在刀下啊，埃及人就要讥笑他，结果他失败了啊，他失败了，埃及人反而能够胜过他了。好，我想这段就是第七章啊，主要的。那么这里就是第八节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第十一节，以法莲好像果子愚蠢无知，就是生命不成熟，属灵的事完全不懂。十六节，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根本不懂得属灵的征战，不懂得征战，只知道外面的事情，外面的东西啊。所以从第六章第四节起，就是说他们的罪，说他们的恶。好，现在我们还要读第八章。
第八章，你用口吹角吧，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，他们必呼叫我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，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。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，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，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以致被剪除。撒玛利亚，耶和华已经丢弃你们的牛犊，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。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这样，是向人所造的，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，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受的是暴风，所种的不成 赫甲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，即使结实，外邦人必喷斥。以色列被喷斥，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，他们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。以法莲会买朋党，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，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。他们应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，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。至于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必归回埃及。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，建造宫殿，犹大多造坚固城，我却要降火焚烧他们他的城邑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
继续，第八章这里就说有一个这个审判要来，所以你用口吹嚼吧。底下这个敌人，这个是原来没有敌人的，这个字在大卫的翻译里面它是用了一个他字 he， 但是是一个大写的 he， 所以这个应该是到神来讲的。他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不是敌人，但是神自己来攻打耶和华的家，神的审判来了。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，家是指的以色列人讲的，神就像鹰来自己来打自己的家，这是从神出来的审判。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，干犯我的律法，他们必呼叫我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。现在他们说以色列人认识你了，因为神的审判来了。以色列丢弃良善，仇敌必追逼他。这里是仇敌，所以第一节那里是说神的审判，神是借着仇敌的手来审判他们。第四节，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。以色列人的君王你看都是不是神，很多都不是神立的啊，他们就篡位把那个王杀掉了啊，他们就自己立为王了。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，这个认字可以翻译成不知道，他们自己立首领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，必是被剪除。他们的君王也好，他们的偶像也好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，神都不知道。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，这个牛犊就是他们的偶像。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，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？这牛犊出于以色列，是匠人所造的，并不是神。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，神审判的时候一定要把偶像打碎，要把偶像打碎。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一样的，我们也做偶像，但是我们不是用金银来做偶像，可能人就是我们的偶像。你爱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的偶像啊，和的儿女就是父母的偶像啊，也可能妻子是丈夫的偶像，丈夫是妻子的偶像。人可以做偶像，事业可以做你的偶像，所以有的人的事业就成了他的偶像，他全心都在事业的里头，晚上可以很晚很晚才睡觉啊，天天想都想到自己的事业，也可以成为一个偶像。事物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啊，偶像。我知道有一个人，他很喜欢汽车，凡是新款一出来，马上把旧的就卖掉，买新款。他说这个开汽车有瘾啊，还有瘾，为什么？那个东西可以成为他的偶像。所以我们在我们人的身上，人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爱主的人，请你记得，神会要把这个要打碎的，偶像一定要打碎。如果你是一个不爱主的人， 那个偶像可能不一定给你打碎，因为你不爱主嘛。你记得罗马书第八章说了一句话啊，那个万事互相效力，小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不爱神，万事不一定为你效力啊。效力的目的就是对爱神的人。哥林多前书也说了一句话，所谓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耳朵未曾听见，眼睛未曾看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的。那么神所预备的一定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你不爱他，神就不给你预备，你想不到这些事情，没有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，任何一个东西、一个人、一件事情，不能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什么时候神要我们把它放下，我们就把它放下，啊，把它放下。好，我想这个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，我们要认识神，这就是神做事的原则。所以神就要把他们的偶像要打碎。第七点，他们所种的是风，所收的是暴风，因为他们有偶像吗？这个偶像好像是他们种的是风，但是最后啊要成为暴风给到他们，反而更厉害，受他损失更大啊。他们所追求的是风啊，造的是种的是风，都是不实际的东西，都是外面的东西，都不是属灵的东西。所种的不是不成活价，就是发苗也不结实，即便结实，外邦人必从此，就是祝福没有了，在神的面前祝福没有了，所谓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些都没有了啊，都要被外邦人吞噬。第八点，以色列被吞噬，陷入在列国中，好像人不喜悦的凄迷。以色列被吞噬，被掳到列国去了。完全不能成为神所用的器皿，因为他被掳了啊，被掳了。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被神用的器皿，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不是被掳的人。被掳的人就是跟外邦没有区别，被外邦没有区别这种人，所以不能够成为神的器皿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传道人是看见哪个地方的薪水高，我就可以跳槽，我就到哪里去。那么你就看见这一件事情，就说明他不是一个神所用的器皿，他是和外邦一样有掺杂的啊，有掺杂的。第九节，他们投奔亚述，如同独行的野驴。独行的野驴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野驴就是没有管制的，没有控制的，不受神管理的，不受神控制的。以当年会买朋党，朋党在原文的里面就是他所爱的、亲爱的，会买亲爱的，意思就是说他 不转向神，他转向他亲爱的。第四节，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，现在我就要继续惩罚他们。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，这个只是没有神的祝福，是神的审判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渐渐的衰微，重担是越来越重。他们在列邦中会买人，就是会买他们亲爱的啊，他们靠投靠这些人的结果，他们就受到神的惩罚，他们的重担是越来越重，慢慢就衰微。十一节，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，因此祭坛使他犯罪。这里说的他另外一个罪，就是增加祭坛啊，增加祭坛。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干涉。神只有一个祭坛是在耶路撒冷，不能有其他的祭坛。那么以法莲人在各地他都设立祭坛，虽然他是向神献祭，但是有的时候他是向巴黎献祭，向外邦神献祭，他增加了他的祭坛。神给他写了律法万条，他就以为与他毫无干涉，根本不理神的这些律法，神怎么讲他不理他啊，神给他规定的应该怎么做他不听。 是上你自己献给我的祭物，他们自食其肉，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。他们来献祭，神也不悦纳。你们弃掉神的律法万条，你们以为没有关系，你去爱你的偶像，爱你的同党，好吧，神也不悦纳你们的祭物。你们献了祭，你们就吃自己的肉吧。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业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他们必归回埃及，就是被掳了。被归回埃及就是被掳，他们要掳到埃及去了。真纪念他们的罪。十四节，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，建造宫殿，犹大多造坚固城，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，烧灭其中的宫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建造宫殿也好，建造坚固城也好，建造宫殿是为了他自己的享受，建造坚固城就是为了避免外邦来侵略他，来打他，所以他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保护自己。所以十四节就是讲以色列忘记了朝他的，他不是靠神，他那是靠人，所以神要降火焚烧他的城，把他的城都给他焚烧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到这里为止，神就说出以色列人的罪，啊，说到以色列人的罪，说到以色列人的罪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就是离弃了神，就是离弃神。所以神就希望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悔改，不要靠外面的势力亚述和埃及，也不要靠自己亲爱的人，也不要依靠自己的虚谎、自己的肉体、自己的能力，不依靠这一些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转向神，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读到这里。